接受四十章开始，四十、四十一，这两章就同一个题目，留意圣殿样式。四十到四十一，留意圣殿的样式。圣殿的样式是神借着以西结启示出来，这个殿现在根本也没有建，曾经没有见过，可以说啊，未来是否能够建成，我想心灵的里面的那个更重要，不在乎遗文啊，在乎什么？在乎我们的心灵啊，不是神不要我们建造外面的殿，乃是里面的殿。所以对于你我来讲，最要紧的，让我们能够效法以西结，在灵里有看见，用眼看，用耳听，能够放在心上，而且能把这个殿的要求、样式、尺寸，能够告诉全以色列家。所以，请大家我们先一起念第四节，是中心节。第四节，请一起念。那人对我说：“人子啊，凡我所指示你的，你都要用眼看，用耳听，并要放在心上。我带你到这里来，特为指示你，凡你所见的，你都要告诉以色列家。”啊，这句话是非常要紧，这是神直接对以西结说的。以西结是一个神特别拣选的先知，神的话特特领导他，圣灵也特特的降在他身上，他是一个完全被神的灵所泡透、所浸透、被神灵所支配的一个工人。所以从今天开始一直到四十八章，重点就讲到国度的殿与国度的地业，最后就是分地业，就整个讲到神的国度。神赐给这个神这个国度，可以说就是为了以色列，也是为了一切他所拣选的人。他也把国度赐给我们，在马太福音就说，在路加福音，我父乐意把国赐给你们，是吧？神要把国赐给我们，那我们怎么能够得到这个国呢？那国度是以殿为中心，以侍奉神为中心，所以他特别讲了殿的尺寸，你要合乎这个殿的尺寸和样式。这个殿可以代表教会，这个殿代表我们心灵里面神对我们的要求，让我们成为神的殿，成为敬拜神的一个居所，也成为神借着圣灵居住的一个所在。神愿意住在殿中，所以到了四十三章，就神的荣耀回到这个圣殿。当这个圣殿合神尺寸建造好的时候，神的荣耀就回来，也就当神的子民经过被掳炼净以后，合神尺寸了，合神样式了，那这个殿就没有荣耀，神就归回到这个殿里来。所以四十章到四十一章，我们先看这个殿的样式。这个样式它是从外院到内院，从外殿到内殿，是一步步的带领以西结看，也让他进去，让他亲身经历。用什么来量？那就是用那一位手拿麻绳和量度杆的来量。所以我想最要紧的就是对我们来讲，我们要留意圣殿的样子。今天我们所注重的不是那具体的尺寸多少肘多少杆，注重的是属灵的要求。可能我们在圣殿里每一个人我们的地位不同，神对我们，你是属于圣殿的不同的那一个部分，或者是岗位，或者是那个要求不同，但是都要和神的那个尺寸，神对你的那个要求和对我的要求，神对每一个要求都不完全一样，根据每一个人。所以我们今天最要紧，求主让我们和他的尺寸，和他那一个圣所的，他手里所拿的那个麻绳、那个量度杆的那个要求。所以我们现在看一到四节，一到四节就是留意传述殿的样子，就是神对以西结的要求，让他留意以后呢，让他告诉以色列家，就是传述传讲，为了要告诉以色列家，也就是这个殿就是以色列家被掳归回成为神的殿，成为国度的殿。以色列家要知道，你以西结要先知道，我们要告诉众教会，神的众儿女，所以今天你我要先知道。这一节到四节就是一个引言，要留意，要留意。 我们现在看一到四，我们被掳掠第25年，耶路撒冷城攻破后14年正月年初月之初10日，耶和华的灵降在我身上，他把我带到以色列地。这是以西结幕后的意象，这也是以西结神的灵第7次降在他身上。全书有7次提到耶和华的灵降在我身上，这个小字原文就是神的手降在他身上，神的灵就是神的手降在他身上，所以就把他带到，我们知道以西结生在哪里，在巴比伦，在加巴鲁河边，在贝鲁之地，但是神把他灵提起来，在意象中把他带到以色列地啊，让他看见国度的意象，这个国度一定是在神选择的那个地方，还是圣城耶路撒冷啊，神把他带到那里去看，这个时间这个背景他说的清清楚楚。被掳列第25年，就被掳了以后25年，也就是根据第一章告诉我们，也就是以西结这位先知蒙召的20年之后，因为第一章告诉我们被掳列的5年以后，他蒙神呼召，神的话领导他，神的呼召领导他，他第一次看见异象，距离现在已经20年以后，这20年以西结怎么过来的？那真是走进了神带领他的一步一步艰难的路，不断的传神的话，不断的见异象，也不断的受苦，亲身做预兆做预表，经过了20年，可以说以西结的灵命已经达到了很高的程度，他还是在继续谦卑寻求明白神的旨意。所以这个时候呢，第25年也是圣城被攻破的14年以后，当然这个是指着第三次被掳，圣城被攻破，尼布甲尼撒王破城而入，围困了1年半之久，结果圣城被攻破。圣城为什么被攻破？因为圣城充满罪恶，因为基底家刚硬，死不悔改，不肯听先知耶利米的最后的劝诫，结果圣城被攻破。所以圣城就是代表每一个人，就是教会，也就是我们，我们的心要守住，要切切保守我们的心，我们的心就是一个城，我们要制服己心，就不被攻破。为什么被攻破？因为不制服自己的心呢、啊、各个的心都是被酒色、被世界、被偶像、被一切罪恶所抓住，所以圣城被攻破。可是以西结呢，以西结不同，圣城被攻破14年以后，以西结还看见异象，说明以西结心灵里面的圣城仍然是坚固，攻不破。虽然身在巴比伦，那充满了罪恶，被罪恶包围，被偶像包围，但是他没有被攻破，所以神的灵降在山上，他能看见，把他带到以色列地，带到以色列地。第二节，在神的意象中就把我带到以色列地，他又见到意象，见到意象啊。所以第一节说圣城攻破，第二节他看见了又一个圣城，这个圣城是被建立。圣城从被攻破到被建立，这个实在是信心当中看见的，是意象里看见的，也是根据神的允许才看得见，不然怎么看得见呢？按人眼看，只看见今天教会多么荒凉，被攻破了，被世界的潮流攻破了，被这个新派的神学攻破了，被错误的理论信仰这个怎么样假造异端攻破了，但是他却看见了怎么样，在以色列地把他安置在一个至高的山上，在那个山上的南边仿佛有一座城建立。大家看见没有？第一节是攻破，第二节是建立。所以可能我的心你的心也曾经被攻破，但是大不得主借着他的话，让我们凭着信心，让主在我们这个破城身上能够建立，他看见了另外一个城，不再是从前那个破城了，是被攻破的城，他却看见这个城在哪里，这个非常要紧，是安置在至高的山上。因为教会应该是属灵的境界最高，最舍己，最牺牲，最爱神爱人，最有榜样，最有典范才对。所以大家看一下启示录21章，启示录21章老约翰所见的异象，当时啊那个天使 对他说，你到我这里来，就是第九节和第十节，请大家看启示录21:90，拿着七个金碗，九和十两节啊，21，拿着七个金碗盛满末后七灾的七位天使中，有一位来对我说，你到这里来，我要将心腹就是羔羊的七指给你看。我被圣灵感动，天使就带我到一座高大的山，将那由神那里从天而降的圣城耶路撒冷指示我。所以这两个遥遥相对，以西结是公元前的一个旧约的先知，现在这个启示录是老约翰在公元后他在异象中也看见了。这一个圣城是指的新耶路撒冷，代表着羔羊的心腹。你看天使第九节说，你来看，我要把心腹就是羔羊的妻子给你看，那一定是一个非常漂亮的洁白的圣洁光明的一个新娘子。结果让他看了半天，看的是什么呀？看的却不是一个羔羊的心腹，却是一个在一个高大的山上的一个圣城，而且是从天上降下来的。所以这个圣城就是羔羊的心腹，就是羔羊的妻，就是你，也就是我。所以我们的灵性要在哪里？要在圣城，要在哪里？在至高的山上，在一个高大的山上。所以我们不爬山不行，我们不上山不行，我们要竭力追求，要竭力追求，要上山。因为这个圣城是建立在高大的山上，至高的山上。所以将来有一天呢，万民要流归全山，这山要高举，过于万民，被高举起来。因为根基是基督，是他的道，是他的公义和公平，这就是羔羊的气，这里很清楚，是看见一个城是被建立的，一个城建立。别第三节，请看，他带我到那里，见有一个人颜色，实际就形状，就形象像铜一样。哪个人长得像铜啊？哎，这个人长得像铜。他因为我看就是那个讲他的这个相貌像铜，铜是什么意思？铜我们就想起铜蛇来了，一想起铜祭坛、铜香炉，都是代表什么意思？被审判、受咒诅、被火炼。主耶稣为我们的罪，他为我们的缘故受咒诅，赎我们脱离律法的咒诅。所以这个铜就是受苦、受审判、受咒诅的意思，是主耶稣啊。他手里拿着麻绳，你别看是麻绳啊，但是这个麻绳啊，我们这个麻是泡多少日子它都不改变的，麻是最经得起泡的，就是这个麻绳和下面的两度的杆都是代表神的标准。平常讲绳子就叫准绳啊，绳啊，我们什么事情要用绳子来量，就表示什么是一个标准。所以以赛亚书8:20告诉我们，当以什么以训诲和法度为标准，主的话是标准。所以整个的殿要经过什么梁？要经过这个准绳，这一个绳，这个就是麻绳和这一个量度杆来量。麻绳是软的，你可以这么拐弯，这么拐弯，量度杆是直的，是硬的，是吧？两样都需要来量。那这个标准是什么？我们现在也知道，就是主的话，他公义公平的标准，他道的标准，他真理的标准，也是十字架的标准。今天圣徒没有别的标准，就是这个标准，公义公平，主的道，他那个圣洁的道，用那个标准。所以这一位就站在门口，就开始要带他进去了。第四节，以西结书40章，现在我们看第四节。那人对我说，人子啊，凡我指示你的，你都要用眼看，用耳听。所以神在我们眼睛是让我们看，看什么？看他让我们看的，不让你东张西看，西看看偶像，看也不顺眼，乃是让我们看这个殿，看他的那个样式。你要用眼看，你要用耳听，就我们的眼，我们的耳就要主来开通启示的灵。所以以弗所书1:17，保罗的祷告，求神将那赐人智慧 和启示的灵赐给我们，使我们真知道他，就知道这个样式了，就知道这个尺寸了。没有启示灵，我们真不懂，看了半天莫名其妙。这样用眼看，用耳听，而且放在心上，就留心的意思，放在心上，别听了就这么回事。那所以我们要留意啊，我们今天大家要看着圣经，那还给你们一个图，至少有一点参考，有一点参考，要放在心上。他说我带你到这里来，特为要指示你。但你监狱上的目的是特别要指示你，目的是什么？凡你所见的，你都要告诉以色列家。所以全教会都要和他尺寸，经常可是少数几个人和尺寸。神的要求是每一个基督徒都应该有这个圣殿的尺寸，都要和这个国度的殿的标准。神的要求，这就是第一小段。现在我们看五节到二十七节，五节到二十七节就是外院各门的事度，先把他带到外院，有北门，有东门，有南门。西面没有门，因为后面是圣殿的，所以西面没有门。北门、东门、南门其实都是一样，等于重复了三遍，重复了两遍。头一遍讲的比较详细，就是讲东门，东是入口之处嘛。所以五节到二十七节是讲的外院的各门的制度。我们看图就知道了，整个的圣殿分外院和内院，内院里又有外殿和内殿。外殿就是会幕里面的圣所，内殿就是指着至圣所，两部分。所以现在开始从外院，我们的灵性也应该这样追求，从外院到内院，外院你一步步要经历，然后才能够到内院。内院里面还不够，内院你还要进到殿，要进到殿的外殿和内殿，所以是一步一步的晋升的。所以我们现在看五节，我见殿四围有墙，这个殿一定要有墙，表示什么呀？神的教会要分别为圣，墙是分别为圣的意思，墙代表救恩的墙。以赛亚书二十六章第一节，以救恩为城墙，还有以赛亚书六十章十八节也是这样，救恩为城墙，以赞美为门，以救恩为墙，拯救就是救恩的意思，为墙。所以他建殿呢，四围有墙。那人手拿量度杆就量了，长六肘，每肘是一肘零一丈。他用杆量墙，厚一杆，高一杆，这么厚，厚度跟高度是一样的。他到了朝东的门，所以从五节开始到这一个十九节，整个这一段就讲到朝东，朝东的门。然后呢，二十节就开始讲到北门，北门就说的简单一点了，因为东门已经讲的详细了。这个东门如何，北门也如何，南门也如何，它的度数就是它里面的那个构造吧，完全是一样的，完全是一样的，都是相对称的。所以我们现在详细看就是东门。第六节，他到了朝东的门，就上了门的台阶。东门有台阶，这里没有提，后面提到了东门的台阶和北门南面的台阶都是七层，七层台阶你才能够进去，然后再进去呢，就是内院的门的这个台阶是八层，是八层，所以区别有区别，那就是你要更进一步，更晋升了，更上一层楼。所以这里说这个上门呢的台阶，量门的这坎是宽一肘，说连门槛都量，这边那边都各宽一肘。一杆都各宽一杆，就是还挺宽度的比较宽的。下面就讲到卫房，我们看图，请看图就知道了，各门都有卫房，卫房就是门洞的那个地方，两边相对的各三间，就等于一共六间门洞呢。这个门洞就好像一个过道一样，这过道呢，这边三间，那边三间，每一间相隔是五肘，讲得清清楚楚。卫房，卫房很清楚，就是保卫的意思，看门的人要住在哪里，要警醒防范，卫保卫嘛，捍卫，这你要捍卫主的真道，你要保守这一门，所以它就是卫房卫房。每房长一杆，宽一杆，相隔五肘，那就是三间屋子，每一间彼此之间是隔五肘，它彼此还不是挨着的。门槛就是挨着像殿的廊门槛 宽一杆。第八节，它有两个像殿门的廊子，宽一杆。这个像着殿门，它还有个廊子，廊子也是过道的意思。又量门廊是宽八肘，墙柱厚二肘。那门的廊子向着殿，廊门呢，它当然就是指着向殿，就是通过这个过这个廊子，那么你就进入了殿了嘛，是向着殿的。底下第十节，东门柱有卫房，这旁三间，那旁三间，就是相对的。你看看一共多少间呢？六间，是的，因为这边三间，那边三间，是相对的。都是一样的尺寸，所以今天神要求啊，你做警醒守门者、守望者，神的要求是一样的，都要警醒，都要怎么样，都要忠心。我想忠心警醒这很要紧，一样尺寸，这个尺寸是什么？就是神要求的意思，要求是你这个三间你不能老睡大觉，你要时刻防范，你要起来祷告，你要看大门，所以这个卫房的作用，我想这些人都住在这里看门的，所以都是一样的尺寸。他连门口宽十肘，长十三肘，卫房前展出的境界，这边一肘，那边一肘，卫房前面还有个意思说有个余地啊，是一肘，那边一样，卫房这边六肘，那边六肘，两旁是六肘。又量门洞，门洞就是整个这个卫房的这个过道的门洞，就是这里面包括六间房子，从这卫房顶的后檐到那卫房顶的后檐是宽二十五肘，这个大家看那个图就知道了，怎么个二十五肘，就是整个这个过道的宽度是二十五肘，过道的长度是五十肘，是五十肘啊，所以这告诉你宽是二十五肘。卫房的门与门相对，门门相对也有一个意思在里面，是你我彼此相通，而不是彼此不相往来。一切挨得很近，你也不理我，我也不理你，灵力不交通，你的软弱我也不知道，我软弱你也不晓得，彼此相通，彼此担当，彼此体恤，彼此有交通，所以门门是相对的。这是十三节。十四节，又连廊子六十肘，实际是二十肘，墙柱外，那小字告诉你是二十肘，墙柱外是院子，有廊为界，在门洞两边，在大门口到内廊前共五十肘。这句话的意思，刚才我说的，整个这个卫房的这个过道啊，是五十肘长，这里包括有六间房子啊，这边三间，那么三间，所以这是五十肘。卫房和门洞两旁柱间并廊子各有严谨的窗棂啊，有严谨的是窗棂，窗户我们真的做什么用的？透明啊，可以透光。窗户你可以开，可以透空气，但是是严谨的，要关得严严的，不能随便的都开放，是严谨的窗棂。柱上有雕刻的松树，它还有装饰，这个柱子都不是光秃秃的，有雕刻的松树，雕刻的就表示深入在里面的，就是说你的生命是真正有那种什么呀，是这得胜的欢呼。我们知道什么叫松树，后面也要提到，现在我们先看一下也好，就是启示录第七章讲的棕树。启示录第七章的第九节，请大家听我读。启示录七章九节，此后我观看，就有许多的人，没有人能数得过来，是从各国各族各民各方来的，站在宝座和羔羊面前。这些人你看啊，身穿白衣，手拿棕树枝，手拿棕树枝，他们在大声喊着，在欢呼啊，愿救恩归于坐在宝座上我们的神，也归于羔羊。这就是欢呼主为王，手拿棕树枝。马太福音二十一章讲到耶稣骑着驴驹进耶路撒冷的时候，这些人也是手拿什么棕树枝，就是欢呼主作王，尊主作王。所以棕树常常就代表夸胜得胜的意思。所以这个圣殿的这个柱子这里啊，都要雕刻着棕树，你天天要靠恩典夸胜，夸胜得胜，得胜夸胜啊。到十六节，再看十七节，他带我到外院，见院的四围有铺石地，因为现在他不是从这个中门就进入到外院了吗？外院就第一层院子，这第一层院子告诉你有铺石地，就是矮铺石地，在各门洞两旁，两旁都是铺石地，就是用石头铺的这个地啊。 都是空旷的了，在各门洞的两旁都有，以门洞的长短为度啊，铺设地门洞多长，这个铺设地有就有多宽。从他从厦门粮道内院外共宽100肘，这就是说这个外院呢，它的那个宽度就是100肘，100肘代表什么意思？测不透的丰富，就是你一进到外院里面，你就觉得院子好宽阔呀。我们的生命要进到宽阔的地步，测不透的丰富，都是宽100肘，东面北面都是如此。就我们看图，这个外院也是有东面北面和什么呀，和南面，你看哪面都是100肘宽，就很宽阔的，而不是这面窄那面宽，都是对称的，对称的。这是到19节，到19节为止是讲什么？讲东门的制度，就是外院东门的制度讲完了。接着第20节到23节讲外院的北门的制度，那当然就是同以此类推了，同样的了，所以它很简单的介绍一下，大家明白吧？北面就是上面了，北面。他说他量外院朝北的门，长宽若干，门中的卫房这旁3间，那旁3间，你看看一样吧？也是一样，也是有卫房啊。所以我们要防备魔鬼撒旦各样的诡计。你不但在东面要设立房，怎么样？卫房。你在北面也要设立，在南面也要设立。就是说，我们要防备撒旦各样的诡计，从东面来，从北面来，从南面来，他来攻击，他来什么呀？他来侵犯神的儿女，所以要保卫好。所以在北面有没有卫房啊？也有，也是一面3间啊，这边这旁3间，那旁3间，门洞的柱子和廊子与第一门的尺寸一样，第一门就是与东门的尺寸是一样的，门洞是长50肘，宽25肘，这大家看出吗？整个的这个过道长是50肘，宽度是25肘，其窗棂和廊子并雕刻的钟数与朝东的门尺寸一样，就我们大家尺寸要一样，尺寸不一样就不好办。你这么想，他那么想，人家进来了，人家从北门进，一个想法听出来了，哎，人家从东门进，又一个想法，又一个说法，这尺寸要一样，那就是和神的那个要求。我想这个尺寸就是神的那个公义的要求，神慈爱的要求，神那圣洁的要求，那最基本的那要求，大家一致。我们读一本圣经，我们一同追求，一定会一样的，一定会一致的，所以尺寸一样。下面说登7层台阶啊，他在这里提，实际就是大家知道，这个东门，你进东门就是外院的东门，或者你进北门或进南门，都是要登7层台阶。现在我们看一下什么叫做7层台阶。希伯来书第6章，希伯来书第6章啊，对不对？第6章的第1节，第6章的第1节啊，大家看一下，听我读吧。希伯来书的第6章的第1节，所以我们应当离开基督道理的开端，竭力进到完全地步。所以七就是完全的意思，所以你要登7层台阶，就是我们的灵性，我们的生命，我们对真理的知识，我们各方面要见到完全，不能还在基督道理的开端，老是幼稚，老原谅自己，哎呀，我刚信主，信了多年也是刚信主，要竭力进到什么完全的地步，这就是七的意思。所以7层台阶就要进到完全。我们常常觉得自己不完全，但是我们要追求完全，像大卫一样啊，他说我在你面前存着完全的心，请你完全的道，进到完全。所以希伯来的作者也是告诉我们，应当离开基督道理的开端，不要老是这点基础没完，你要竭力，就是天国是努力进入的，你不努力进不到完全，努力的人就得到了。这个完全就是神那个完全的标准，他那圣洁和睦，他的爱心，他的公义，他的祭邪，他的恨罪，那我们都要达到他那个标准，这就是7层台阶的意思。所以你要上到这个门前，前面有廊子，这个内院有门，与正门相对，北面中面都是如此。他从正门量到那门 攻一百州。那这句话什么意思？就是从外院的门你再量到内院的门，它正是相对的。这当中呢是一百州，也就是刚才所说的这个院子的空地就是一百州。所以它从这个门量到那门，这门就是外院的这个门，或者是北门，或者是东门，量到那门就是内院的门。大家看见没有？这是二三节，二三节从这门量到内门是共一百种，就是指着这个院子的空旷的地方。下面大家看二十四节，二十四节到二十七节讲到南门的士族仍然是外院啊，因为从一节从开头一直到二十七节，整个这一大段就是外院各门的这个士族。南门的士族呢，跟前面的东门和北门也同样是一样。二十四节大家看，他带我往南去，见朝南有门，就照先前的尺寸量门洞的柱子和廊子，要量一下。所以我们天天要背主量，这个背主量的意思就是天天主的话来审判我们，主的话来衡量我们，主的话来对付我们，来造就我们。量的意思就是你不合尺寸的叫别人家把你砍掉，你太长的就要去掉，太短的就要加上，这就是量的意思啊。不合尺寸呢，好像我们剪衣服也是这样，你剪你量好了剪的要合适，你不能剪完了以后长一会那也不行，还得剪掉啊，短了一会更糟糕了，长都长不出来了，就是要量，要量啊。所以这个南门也是这样，门洞两旁有廊子的周围都有窗棂啊，都是防范的意思，窗棂就是防范，和先量的那个窗棂是一样的。门洞长五十肘，宽二十五肘，这个仍然是一样，每一个门洞都是五十肘，五十这就是与神合一啊，要与神合一。宽呢是二十五肘啊，底下第二十六节登七层台阶，这还是外院呢，所以登几层啊？七层。外院你不管从东门进，你从北门进，你还是从南门进，神的要求是一样的。这各地都有神的教会，神对他儿女们的要求，我们要进入外殿的门，从这个门进入到外院里面来，那主的要求是都要登七层台阶，要进到完全，要追求完全。所以马太福音五章的最后一节，所以你们要完全像你们的天父完全一样，所以可见的神是要求我们完全。马太福音五章啊最后一节，你们要完全像你们的天父完全一样。这底下他说登七层台阶上到正门，前面有廊子，柱上有雕刻的棕树，这边一棵那边一棵啊，这个柱子呢就是两根呢，上面都有雕刻的棕树，让我们天天靠主得胜夸胜。内院朝南有门，从正门量到朝南的那门共一百肘，从这门量到那门，就是从内院的门到外院的门，彼此之间都是一百肘。那到此为止，就是讲完了外院了。现在我们看二十八节到三十七节，二十八节到三十七节这一段就讲内院的各门。现在就是，所以就说明神要求他的儿女们，我们的灵性不但是进到外院，从这三个门进去了，你灵性还要进到内院。更深一层了，这主就更认识了，要竭力追求。所以三十二节说不是三十二，二十八节啊，大家看，他带我从南门到内院，从南门进去，就照先前的尺寸量南门，这个南门是指着内院的南门了。我们大家看图啊，内院的南门其实跟外院完全一样啊，就是里头一层嘛，让内院的南门照先前尺寸，门洞两旁与廊子的周围都有窗棂，门洞长五十肘，宽二十五肘，尺寸也一样，是吧？跟刚在外院的那个门洞是一样的。周围有廊子，长二十五肘，宽五肘啊，这个廊子是就是长，就跟那个长度是一样的啊，宽尺五肘。廊子朝着外院，柱上有雕刻的棕树，登八层台阶上到正门。就是说你要进入这个门呢，你先要经过一个廊子，廊子就是过道的意思，也经过这个廊子，这个廊子你经过了以后，那怎么样呢？你呢还要上，你要上八层台阶，你才能够上到这个门，八层台阶。所以进内院就更难了，我们不但追求完全， 还要更上一层楼。这个就是保罗在腓立比书第三章，我想我们大家看一下腓立比书第三章十二节开始，我们看看保罗是怎么要求自己。保罗不以为自己完全，他还怎么想，他是竭力追求。十二节，请大家听我读，他说这不是说我已经得着了，已经完全了。所以我们千万不要以为，哎呀，我上了七层了，上了七层了。保罗都这么说，我怎么样，我不是说我已经得着了，已经完全了，就是不够，还不够，我乃是竭力追求，或者可以得着基督耶稣所以得着我的。要竭力追求，这个竭力追求是就是你要更上一层楼，要上到八层。而且保罗又讲了一遍，大家看十三节，弟兄们，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，就是我不是以为我已经完全了，我得着了，我样样很好，我就自满了。所以人呢，在追求上最大的一个拦阻就是自满。我们的查经班里，我也看到有的知己有开头说他可追求了，自己追求也带着丈夫来，现在都不来了，为什么？满足了嘛，觉得自己也能够做一个小领袖了，自满了，他觉得他够了，何必来听你讲呢？你讲我也会讲。其实主的道是什么？是没有止境的，我们也只有谦卑，天天饥渴，不要自满。到第八层，保罗这么谦卑，保罗不自满，保罗一直在追求，而且他坐在监牢里受苦，哎呀，别追求了吧，他还在追求。腓立比书是保罗的监狱的书信，他怎么说？他说，弟兄们，我不是以为自己得着了，这是说了第二遍了，我只有一件事，就是忘记背后的，努力面前的。他还努力呢，这么年老还努力，坐了监牢还努力，已经都上了七层了还要努力。所以我就看着我自己太不够了，太不够了，常常还自满，圣经上念的越来越少还行了，所以最近就要赶上来，启示录念念又没念了，最近我说一定要念，不能因为我忙就不念，再加一句要念，多念你才多领会神的心意。所以他说，我只有一件事啊，就是忘记背后，努力面前的，向着标杆直跑。这个标杆就是神的最高的标准，八层要得着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召我来的奖赏。那么再看，就是我们刚才唱的歌呀，彼得后书一章，我们还得复习一下这八层台阶。你看看这里圣经上都写给我们了，神借着彼得，这位年老的彼得，就要什么呀，就要离开了这个地上的帐篷，就要为主殉道了。你看他怎么要求，彼得后书一章五节到八节，我们不要嫌，哎呀，重复来重复去，这个太宝贝了，我每一次读就觉得太宝贝，所以我今天找了半天，找这个诗歌要唱，要竭力追求，到山上来要努力追求，所以明理追求歌就是要唱，而且这个歌就是圣经，请大家一起念吧啊，五到八，正因这缘故，你们要分外的殷勤，有了信心，又要加上德性。有了德性，又要加上知识；有了知识，又要加上节制；有了节制，又要加上忍耐；有了忍耐，又要加上前进；有了前进，又要加上爱弟兄的心；有了爱弟兄的心，又要加上爱众人的心。你们若充充足足的有这几样，就必使你们在认识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上，不至于嫌懒不接果子了。所以这一段呢，真是让我们要竭力的追求，不是以为已经得着了。你说哪个人能够说我们已经都得到了？你有了信心，你加上德性，要有好行为，有好表现，有德性，有德啊！你只有信心不够，你要有德啊，还有加上知识。要加上知识，我们没有真理的规范，我们常常还会错误的，还会犯错误的。有了知识，还要节制，要被圣灵管束，节制就是圣灵的果子，要真正的受圣灵支配，而不是样样没有节制，好事都没有节制也不行啊，坏事当然我们更不应该去做。节制的意思就是能够靠圣灵控制自己，管束自己， 能够统管制自己，有了节制还要加上忍耐，忍耐更不容易了。忍耐的意思是什么？就你不能守住主的道，还要靠主守他的道，忍耐，忍耐守道。有了忍耐还要加上前进，那真是战战兢兢，对神是蛮有敬虔的态度。有了前进还要加上爱弟兄的心，最后还要加上爱众人的心，这个八层这真是太宝贵了。所以以西结的殿呐，那真是最高的标准，怪不得是建立在哪里啊？在至高的山上，最高的山上，我们的灵性。所以千万别自满，千万不要因为有一点果效或者上帝用我们一下，我们就觉得够了，太不够，太不够。天天要看到自己不够就好了。所以没有功夫说闲话，没有功夫想别的，没有功夫东张西逛，也没有功夫绕圈，你还绕圈呢？你有那时间绕圈吗？我根本就没有时间绕圈，只有好好的追求。你一读经就祷告，主啊，你控制我的思想，你让我专心，让我读到这里就得到这里，别读了半天都不知道是什么，那白读了，都不晓得这什么意思。要上八层才行，这就是到了内院了，到了内院就要上八层，你不上八层你进不了内院门，因为这个门就是什么八层才行，上道者门。大家看里面三十一节，廊子朝着外院，柱上有雕刻的松树，登八层台阶上到正门啊，要登八层啊。在底下我们再看三十二节到三十四节，三十二节到三十四节是内院东门的四柱，东门的四柱。刚才不是说讲的是南门吗？现在是东门的四柱。中文的制度当然一样了，只要是内院的它都一样，就好比刚才外院一样，外院三个门，现在内院的也是三个门啊，不管是中是北它都一样，都一样。制度就是它的样式，它的尺寸，它的这个构造，它的要求都是一样的。所以三十二节所以很简单的说了，他带我到内院的中院，就照先前的尺寸来量中门，卫房和柱子并廊子都照先前的尺寸。所以我们不能改样式，不能够不知不觉样式都变了，找先前的尺寸。这就是老约翰常常说的那起初原有的生命之道。所以讲到父老啊，你们知道那起初原有的生命之道，那父老是吧，要真正守住这个道，不能够慢慢的渐渐的偏离这个道。门洞两旁以廊子的四围都有窗棂，门洞长五十肘，宽二十五肘，长宽的尺度也和他的要求。廊子朝着外院，门洞两旁的柱子都有雕刻的钟数，登八层台阶上到正门。你看还是讲到八层台阶，你就上去了，就进去了。所以进到内院我们更要谨慎，还要有卫房。这个卫房是什么？就是门洞上的那个六间房子叫卫房。我们知道这一个圣殿里啊，等会我们看就是什么叫旁屋，什么叫圣屋，什么叫卫房，千万别搞混了。在门口的那个六间，每一个门洞六间，这叫卫房。卫就是保卫，要保卫啊，在门口要加倍警醒，有卫房。底下再看三十五节，就是北门的尺度，他带我到北门，就照先前的尺寸量那门，还是那个尺寸，尺寸不变，神的尺寸永远不变。所以你们要访问古道，就是善道啊，原有的那个道是不变，还是先前尺寸，就是量卫房和柱子并廊子，门洞周围都有窗棂，门洞长五十肘，宽二十五肘，变了吗？还没有变，还是这个尺寸。廊柱朝着外院，门洞两旁的柱子都有雕刻的钟柱，就是柱子上都有雕刻的钟柱。所以是要做柱子，就是中流砥柱，你要站立得稳，在真道上站稳，那你才能够夸胜得胜。因为众身上要雕刻松树，表示你经历得胜，像约瑟像战役他们在苦难中能够得胜，所以成为柱子，成为柱子，那个战役的主打不到，等八层台阶上到正门啊，就能够上去了，一共是八层台阶啊。所以我们灵性要进的丰盛，从外院要到内院啊，八层台阶。接着我们再看三十八节到四十三节，这最后一段了啊，不是到四十三节好了，三十八到四十三这是一小段。 这段讲什么？讲到内院啊，特别提到的就是内院有桌子，还有南北屋的那个什么呀，南北屋的这个南北的旁边的屋子，有这么一间屋子，以及这个殿的前廊啊，所以我们可以一直到49节，到49节它所包括的内容。我再说一遍啊，从38节到49节讲什么？讲内院的，内院的桌子，还有南北屋旁的这个南北门旁的屋子，以及殿的前廊，就最后一小段殿的前廊，就这一些都是内院的一些个结构啊，内院的结构。我们现在看一下，先看38到43，门洞的柱旁有屋子和门，那就是内院呢，有屋子和门。那怎么有个屋子呢？因为他这里告诉你，别的地方都没有，只是在这里面说的啊。而且这个地方连着前面告诉你是北门，就在北门那里，北门那里有屋子，然后南门那里呢，北面和南面都有。下面他提到了有屋子和门，当有屋子就有门。祭司在那里做什么？洗燔祭牲，是专门洗燔祭牲的地方。在门廊内，这边有两个桌子，那边有两张桌子，其上可以宰杀燔祭牲、赎罪祭牲和赎愆祭牲。上到朝门的朝北的门口，这边有两张桌子，门廊那边也有两张桌子。这一共啊，告诉我们门的这边那边一共是8个桌子，这边4个，那边4个，有8个桌子。这桌子都是做什么的？上面祭司要宰杀牲畜，就是上面要摆的都是这个祭牲。为燔祭牲有4张桌子，是凿过的石头做成的，你看多牢固啊。我们注意这个桌子是什么？是凿出来的，要经过对付，经过苦难的雕塑，所以我们没有人不经过苦的，要经过苦的，各样的遭遇就是来凿，凿成一个桌子，摆牺牲啊，能够什么呀？舍己牺牲，叫别人得好处，是为了去拯救别人。这个燔祭牲不是自己要牺牲吗？叫别人享受，所以要放牺牲的地方，就是桌子。而且这个尺寸要凿的合神的尺寸，长1.5肘，宽1.5肘，高1肘，那这也就是4方形。这个桌子是吗？什么地方有这个燔祭牲的桌子？主要是讲北面，他没有讲别的方面，就是北面。大家看北门内院的北门的那个8层台阶的两旁，就是放着桌子，小方块，那就是桌子啊，那就是桌子的。而且呢，有钩子宽1掌，钉在廊内的4围桌子上，有牺牲的肉。所以我们要成为一个桌子，就要摆牺牲的地方，能摆出来。牺牲的肉不是叫神有所享受，也叫人有所享受。钩子是干什么的？是钩这个肉的，要真正一个一个的都要被主的爱所勾住，所以挂了好多钩子。钩子就是把一个个牺牲肉也把它挂起来，要挂在那里。所以这段是很特殊的，是讲的内院的北门那里的门口那里有桌子。如果没有桌子，你是宰牺牲都宰在地上了，它都要有一个地方放，这就是神特别的安排。所以可能神要你做一个桌子，或者在这个左边，或者在右边，或者就是那个凿的桌子。所以我们都要和他的要求和他的尺寸都要被凿。在底下看44节，44节啊，这个下面呢是讲的北，在北门旁内院里有屋子，这个我们可以看得到，北门呢和南门两边呢都有一个屋子。这个屋子呢并不是旁屋，也不是圣屋，也不是卫房，单门有一个小方块，北面有一个，南面有一个。他而且告诉你北面的那个屋子做什么用，南面的那个做什么用，很小啊，大家看注意就知道了啊。他这里告诉你，你看这屋子朝南在一间，还有呢在南门旁又有一间朝北，朝南一间，一间朝北一间，这不是两间吗？一个是在北门那边，一个在南门那边，北门的一定是朝南，南门的一定朝北嘛，是不是？就这么两间。那这两间做什么的？大家看45节，他对我说，这朝南的屋子是为看守殿宇的祭司让他们用的。这个是指着呢朝南的屋子的，这一间是看守殿宇的祭司，他们在那里使用这个屋子。 那朝北屋子呢是为守祭坛的祭司啊，两种祭司，一个是看守殿宇的祭司，一种是什么守祭坛的祭司。这些个祭司呢都是什么，告诉你都是撒都子孙，亲近耶和华侍奉耶和华的这样的祭司，而且这个祭司是神被神念经的，久经考验的，还不是一般的祭司，是撒都子孙做祭司的，他们才配在这里来侍奉神。这就是两间屋子，它有两内院，长100肘，宽100肘，就是内院也是四方的。大家看内院它那个空旷的地方也是100肘，当中呢有祭坛，大家看见没，祭坛的这一块不是四方形吗，这个四方形呢也是长宽都是100肘，很差不多的丰富，你在内院也看得到，你不但在外院看到，内院的这个院子是更清楚了，是一个四方形的，当中有祭坛，当中有祭坛，他说祭坛在殿的前面。现在再看最后两节啊，这一章最后的两节48、49，这两节他说，于是他带我到殿前的廊子，廊子的怎么样墙柱。48节这里讲什么，就开始内院完了，就开始讲要进到外殿之前有一个廊子，大家明白吗？48、49是指的你要开始进外殿，外殿就是圣所呀，你进外殿之前有廊子，这个廊子他告诉你这个门口多宽啊，等到下面一章就告诉你们，再进一个门，再进一个门是越进越窄，这些上次我们转轮子的时候也提到了啊，所以大家看啊，于是他带我到殿前的廊子，梁廊子的墙柱这面厚5肘，那面厚5肘，门两旁这边多少3肘，那边3肘，廊子长是20肘啊，实际呢就是这个廊子的这个宽度了，等于这个20肘减去，大家看这边3肘，那边3肘，减6肘，所以这个门口是应该多宽14肘，大家明白意思吗？这就是殿廊门，殿的廊门是14肘，廊子长20肘，宽11肘，上廊子有台阶，靠近墙柱又有柱子，这边一根，那边一根，他没有告诉你台阶是多少，但是你也要上台阶你再上去。那么下面一章啊，我们比较简单的说一下，因为这个基本样式都一样，但是下面一章主要讲什么，41章是讲到从外殿进入内殿，40章是讲到外院进入内院，这有区别啊，41章是讲的从外殿进入内殿。